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观察与觉醒，谁在把中国人当代价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6月15日。很多事情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事情发生质变时，往往已经积重难返。遗憾的是，量变时人们似乎并不在意，质变时也只有吃惊和无奈。从最近发生的大象出走、人口数量下降，到复旦教师杀人，莫不如此。如果人们一直不能看透诸多社会乱象的祸因，灾祸只会变着花样地重复出现，这无疑会让中国广大民众付出更多惨重的代价。可是人们不禁要问，是谁在把中国人当代价？大象北上昆明，引起全社会对大象生存环境、人与象之间冲突的关注。原来适宜大象生活的西双版纳森林天然植被被毁坏，代之以橡胶林和赚钱的茶叶。多年来，吃不饱的大象经常走出保护区，到附近农地觅食玉米等农作物，导致人象冲突、经济受损乃至人员伤亡。这一次只不过是大象走得更远而已，这又何尝不是中共盲目发展经济、杀鸡取卵赚快钱所付出的代价呢？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，人们才如梦方醒，原来计划生育政策早该停止。早在1991年，中国就出现了总和生育率低于 2.1 的拐点，之后2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收缩，2012年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，即工资增长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。但当时的中共在干什么呢？2012年6月，陕西镇平县强迫交不起罚款的孕妇强行堕胎，引产七个月大的胎儿。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多生实行经济处罚的国家，而强制堕胎造成的实质暴力杀人的行为更令外界震惊。如今中共出台了三胎政策，但为时已晚，高房价和教育焦虑让许多中国人不敢生。有人评论称，60年代、70年代的人有生育欲望却不让生，现在80后、90后不想生却让他们生，中共的政策其实毁了这两代人。更有评论称，我们首先是人，然后才是人口，如果不把人当人，怎么能有人口？复旦教师杀人案更是震惊全国乃至海外，现在留学海外的博士有很大一部分都不回国，如果他们知道回国后的境遇，将会有更多的人打消回国的念头。事实上，高校非升即走的教育改革已实施很多年，国外也有这一制度，但是国外七八成的受聘者可以留下，而中共则人为地制造恶性竞争，大量招聘青年教师后又大比例淘汰，把青年教师当成高学历韭菜，这不仅造成极大的人才资源浪费，还引发了诸多抱怨与矛盾。复旦事件只不过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极端表现，杀人者与被杀者都不幸成为中共邪恶制度的牺牲品。那么，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？是中国人口多而资源不足，才导致社会内卷吗？是政府财力不够而缺少教育医疗投资吗？显然都不是。中国是世界上监控投最多的国家，如果中共将这些监控老百姓的钱，将每年相当于军费开支的万亿维稳经费用于民生，将政府盖大楼乱投资的这些来自于纳税人的钱用之于民，而不去强行关闭为打工子弟开办的民办学校，那么我们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会好得多，农民工子女也不必因返乡上学而造成严重的家庭撕裂。目前中国人最大的痛点之一是高房价，不知老百姓是否想过，为什么别的国家土地是个人的，政府只收交易税和房地产税，而中国的土地却是政党的，政府能收取大量土地出让金，还只给购房人70年使用权。 事实上，在1950年中共土改前，农民不是完全没有土地，只是富农和中农拥有更多的土地，而这也是他们勤俭致富积累起来的合法财产。农民给地主打工，得到报酬，而养活家庭，就像现在人们在公司上班拿工资一样。但中共却煽动阶级仇恨，将地主视为剥削阶级，煽动农民血腥土改斗地主。农民短时间内抢到了土地，但中共早已有另一套阴谋。土改之前，中共就决定走苏联的农村合作社道路，所以中共的一纸文件将农民的土地完全收归集体所有，连土改前拥有的土地都要上缴，贫农成为一无所有的赤贫，而中共却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。更为荒唐的是，土改前中共说是农民养活地主，但中共成为唯一地主之后，却反过来说是中共在养活农民。而农民获得了什么呢？1998至2020年间，中共靠卖地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 58.8 万亿，分配给农民的不到3万亿。如果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，即使按照世界各国最高的 40% 的政府征税比例计算，政府应分给农民 60%， 即35万亿。这意味着中共霸占土地之后，从农民手中抢走了35万亿。这不仅是农民低收入的根源，也是中共垄断收地卖地，进而推高房价的根源。历年数据显示，地价涨幅高于房价涨幅，所以房地产商只能把楼盖得越来越高，才可能赚钱。也就是说，中共是中国最大的土地掠夺者、分配者及受益者，而中国人则被动成为被掠夺的对象。或许有人说，政府也想控制高房价，但控制不住，这正是问题所在。今年中共转换卖地方式，推出集中供地来抑制地价上涨，但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、开发商对土地的渴求以及市场上充裕的货币供应，反而使地价创出新高。这说明中共长期违背市场规律形成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，现在即使想用政策之手调控，已无法解开这一死结。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，邪、骗、煽、斗、抢、痞、贱、灭、控是中共的九大基因。中共并非想富民，就是把百姓当韭菜，一茬茬的掠夺。真正卡中国人脖子的不是什么境外势力，不是美国人限制芯片与种子出口来遏制中国发展，而是中共不想让中国人直起腰杆。今年七一之前，中共强力高压维稳，但是社会问题与突发事件却越来越多。从接连不断的矿难到江苏病校抗议，再到内蒙古教育整顿、主动上缴400亿等丑闻，负面消息已经到了按都按不住的程度，哪里还需要向境外反华势力递刀子？中国人每天感同身受的就是这一切。最近中共高调宣传描述1919年青年觉醒的红色剧目《觉醒年代》，片中陈独秀两个儿子赴刑场成为泪点，但中共却只字不提陈独秀本人后来的觉醒。事实上，晚年的陈独秀彻底否定了中共及苏联斯大林的独裁统治，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才是社会的出路。而他的女儿因不堪文革迫害而冒死偷渡香港，最后逃到美国，一辈子不愿意再回来。觉醒者不仅是陈独秀，早期中共领袖张国焘、瞿秋白都看透中共内斗的残忍，中共虚假抗日，违背民族大义而抛弃中共。所以说，这一代人的1919不是觉醒，而恰恰是被共产主义蛊惑，才将中国拖入深渊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看透中共本质，摆脱共产邪灵，才是真正的精神觉醒。相信从大饥荒、文革、六四等历次运动与灾难中走出的中国人，并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。人们真心盼望中国几代人遭受中共欺骗和蹂躏的代价可以终结。